再一次咧，代表家国华人教会问候大家。咁啊，出咗新嘅一期，我都带咗一啲嚟一阵送俾大家嘅。好，我哋有一次有个祈祷。亲爱天父，我哋恭敬嘅将今日嘅时候放喺你嘅手中。我哋喺你嘅说话里头，要思想宽容，要思想处理冲突嘅问题。求圣灵带领我哋，让我哋每一个人都在你嘅真理里头得到啲生命嘅益处。我哋祈求只有你在我哋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今日要睇嘅经文咧，啱读过啦，喺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廿三节，基本上咧系到第二章嘅第四节。咁咧，呢段经文咧系一段处理冲突嘅记载啊，就系保罗佢面对冲突嘅时候，佢点样去处理？佢用乜嘢嘅态度？用咩嘅原则嚟到处理冲突？冲突嘅出现咧，有时候系阴差阳错，有时候咧又是无可奈何的。好多时候冲突的出现是因为误会、误解。大家会记得这段经文的背景，好多个月前我们是一起看过这段经文前面那一段的，所以大家会记得那个的背景，其实就是保罗他改变一个行程。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行程要去探访他们，但是呢后来就没有执行那个的计划，没有执行那个的行程，所以呢保罗就被批评是不是反复不定、忽是忽非。你记得就是第一章第十七节吗？当时有人因为保罗改变这个计划，没有执行到原本的承诺，就批评他是反复不定、忽是忽非，就是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七节。所以保罗要去解释，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么？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么？保罗是有理由、有原因，为什么改变那个计划、那个行程？但是有些人不理解他，不明白他，整件事情那个的即起点，就是哥林多教会里头有些问题，有些的软弱，甚至有些的犯罪，所以保罗是需要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就写了一封信，就托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来到处理那个问题。不过呢，提摩太是搞不定那个问题。当保罗知道提摩太搞不定哥林多教会，他收到他的消息之后，他就想可能我要自己回去，亲自回去，先至或者有可能有机会搞得掂哥林多教会的软弱问题同埋犯罪。所以他就忽然间就决定要去哥林多教会，没有事先通知的。所以他是不速之客，忽然间就出现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我来了啦，咁好似咧，哥林多教会嘅人咧，一打开道门，见到，咦？点解保罗你出现噶？你冇话嚟噶，点解会嚟咗咧？咁保罗以为佢亲自去哥林多教会系可以处理到当时嘅哥林多教会嘅问题，但系咧，当时哥林多教里头有一班人，连保罗都针对，连保罗都攻击，所以咧，当时情况其实是混乱的。保罗受到很多的侮辱，受到很多的攻击， 受到很多的针对。在当时很混乱的情况底下，保罗决定不如先离开先。情况这么混乱，可能应该要大家冷静一下，所以他决定就离开。离开之后，他再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书信，就托另一位同工，今次呢再带给哥林多教会，就是提多。提多呢带住保罗那封很严厉责备的书信回去哥林多教会，今次提多就搞定了那个问题。哥林多教会的人悔改了，跟保罗和好。保罗收到这个好消息之后，他就再写一封书信，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所以哥林多后书基本上就是关系破裂和解之后保罗写的一封书信，目的就是要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剖白他内心的世界。他很想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很多基督徒的原则，很多的信念，他是怎样做决定的，尤其是在那些的冲突，在那些的误会，在那些误解的过程当中，他要澄清。他想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去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会误解。所以很多人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之中感情最丰富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其实起码就是第四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其实是有一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16章第5节，是提过那封书信。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其实已经有一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然后保罗再写哥林多前书，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之后，哥林多后书之前，其实还有第三封书信，就是刚才所说保罗托提多带去给哥林多教会一封很严厉责备的书信，但是就搞定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令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犯错的人呢是悔改，然后跟保罗和解和好。所以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其实是起码是第四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件事件，保罗是怎样处理一个冲突，而且是很严重的冲突。我们说冲突有时候是阴差阳错，是出于误会，是出于误解。好像这个例子，保罗改变计划，改变行程是有理由的嘛，有原因的嘛。不过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不明白，不了解保罗的原因，就去猜度，就去太过快去批评。其实猜度别人的动机，很多时候是冲突的原因。好多时候一些人做的事，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我们就去估他的动机，很多时是估错的。这些的猜测，这些的猜度，就引起很多的误会冲突。不过人是软弱的，所以出于猜度，出于猜测，出于误会误解的纷争和冲突，有时是会出现，有时是很无可奈何，但它是出现，有时甚至是无法避免的。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教有问题，有软弱，有犯罪，他不能够当冇事发生。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需要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软弱和犯罪，所以他不请自来， 不速之客。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打开门，见到为什么忽然间保罗在面前出现，没有事先通知就来。但是在保罗的判断里头是有需要，在当时的处境里头，他做一个的判断，他是需要尽快去哥林多教会，希望平息处理他们的问题、软弱和犯罪。所以圣经有一句说话，说若是能行，就尽力与众人和睦。可圈可点的就是头那句，若是能行。即有时冲突纷争是无可避免，有时候是无可奈何，无论你几希望大家可以好和睦相处，好融洽的相处，有时候纷争冲突都会出现，有时候有更重要的原因理由，我们不能避免地有时候是要有冲突的出现。好像保罗，他如果不是不请自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做一个不速之客，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可能个误会和误解又没有那么严重，又没有甚至不出现这个的误会和误解。但在保罗的判断里头，他认为这件事更加紧要，他认为要马上去哥林多教会处理他们的问题和犯罪是更重要的，所以权衡轻重底下，有时因此因为人的不成熟，因为人的猜测猜度引起的冲突好像是无可奈何。不过无论如何，最后提多的工作是成功，是令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明白翻保罗，同保罗和解，因此保罗就可以写呢一封哥林多后书，向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去分享佢好多内心世界里头深层嘅一啲嘅信念同埋原则。今日我哋睇呢段经文，其实就系咁嘅背景底下，保罗去解释佢系用乜嘢嘅原则来到处理冲突同埋纷争。第一点，保罗同我哋讲嘅就系喺第二章第一节同埋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嗰度，佢提嘅一个嘅理由，一个原因。佢话：我呼吁神给我嘅心作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宽容，宽容就是保罗的第一个的处理冲突的信念和原则。这个是一个追求和睦的属灵的质素，就是第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第一节保罗的解释嘛。什么叫宽容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保罗说他宽容，宽容的意思其实在整件事情的里面，就是指当哥林多教会里头有些人无理取闹，攻击、针对、批评保罗，当保罗回去处理他们的犯罪的时候，这班人无理取闹，去攻击、去针对保罗的时候，他可以跟他们硬碰，他可以呢，即是直接去闹他们大餐，说他们不对的，说他们错。但是保罗是选择了离开，暂时离开，然后写一封信去处理那个混乱的局面。这个做法 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宽容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保罗所谓的宽容，就是他放低了一个权柄。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作为哥林多教会的牧者，他完全是有那个属灵的权柄去骂他的但餐，可以指责他们，直接指责他们的问题和错误。他当时选择在这么混乱的情况底下暂时冷静一下离开，但是他可以马上再回去的，他马上再回去不行，我一定要搞定你们为止。他可以调戏很不顺，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做，你们是不对的，所以我是理直气壮就回来骂你们一大餐，指着你的鼻子骂。他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做这件事的，但是保罗选择没有这样做，他放低了这个的权柄，就是直接去指责的权柄，然后选择用写信的方式来到代替。这个就是他在第23节所说的，我没有往哥林多去，甚至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行程来到去哥林多教会，是为要宽容你们。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为什么一个属灵的领袖 会令到一些的信徒忧愁的呢？保罗说，我选择没有马上回去骂你的大餐，是为了不想令大家再忧愁。为什么一个领袖会有可能令到跟随者会忧愁的呢？在这个情况来讲，就是因为这班人老羞成怒嘛，他们犯罪，他们有软弱，他们教有问题，保罗去责备他们，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呢，他们觉得很羞愧的时候，反而呢有反弹，那个局面是不开心的，人被人指责是没人会开心的，但是因为被指责而恼羞成怒，令到局面大家更加的悲伤，在另一个圣经译本说是悲伤。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我不想再加剧了这个的忧愁，这个的悲伤。当然有时也有另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一个领袖会令到跟随者忧愁悲伤呢？在保罗这个情况，就是那班的犯错的人的不成熟，恼羞成怒。但有些情况是刚调转的，都有可能有时候他的领袖不成熟，有软弱，有问题，反而呢被跟从的群众是成熟的，都有这样可能的，不过是比较少见，比较罕见，多数情况是调转，是这个的领袖他去执行纪律的时候带来恼羞成怒的反应，就是保罗所说的忧愁或者悲伤。所以保罗说，我明明是有这样的权柄可以直接去责备的，不过他就放低这个的权柄，选择用另一个方式来到去处理，就是写信的方式。他说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我好像很反反复复改变行程的一个考虑，没有说来又忽然间出现，说了来又没有按原先的计划出现，好像被人感觉是反反复复。但保罗说是有一个考虑在背后，就是我不想加剧了当时的混乱，那个的悲伤，大家的忧愁，那个气氛已经不好了，如果我再严，即是很强硬地去责备， 纵使我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可能都不会有好的效果，我就放低这个权柄。他说这个是我诚实的当时的考虑，不是我反复不定，不是我忽是忽非，不是我反复无常。所以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作见证，在第一章二十三节，这个是我诚实的考虑，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不是为了我个人那个的理由，不是我个人得失的问题，而是我很诚实地是为那时的大局着想。我认为我的判断放低这个的责备的权柄是一个经过判断的决定。所以他说我可以呼吁神为我的心作见证，我是诚实，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失的考虑。保罗都有这样的习惯，你看到保罗的书信在新的圣经里头，他很多时候都呼吁神为他作见证，很多这样的例子。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都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的做法。所以你看到这个的保罗所讲的宽容，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反省的一个的课题，就是一个领袖怎样用他的权柄，一个领袖怎样用他的权柄。保罗讲了很多次了，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节，保罗又是提到这件纷争这个风波，他再提到他有权柄，不过如果运用权柄是为了造就人。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十节，他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看到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十节都是呼应前面第一章所提过那个的风波，那个的误解，那个的冲突。他说我的考虑就是我希望我再亲身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不是悲伤，不是忧愁，而是开心。所以我就选择用写信的方式，即是放淡一些那个冲突的局面。因为就算我有属灵的权柄去直接指着你的鼻去骂，我都认为不要用这个权柄。属灵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为了败坏人。另一节经文保罗亦都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是第十章第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的反省，一个领袖有权究竟应该怎样用那个权。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他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这个就是保罗那个的一个属灵的质素，在冲突中宽容。所以他在第一章第23节24节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核管你们的信心，乃是要帮助你们的快乐。所以今天的题目都是为使别人快乐，在冲突的里头仍然想到对方是有自由的，是有尊严的，是不应该被我去核制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质素。在冲突的里头，人很多时候火遮眼，就会而得 一脚将对方撑出街。即系，但系保罗记得，就算喺冲突嘅里面，你都要明白一个属灵嘅原则，唔系核管，而系令对方快乐。尤其是领袖啊，领袖更加容易有一个倾向系要去核制别人。领袖是有这样的引诱试探的，当你有权的时候，你有那个地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倾向是去核制别人，核制那些被你带领的人。但保罗说，我很清楚看到信徒是有自由的，信徒是有尊严的，信徒效忠的对象就只有神，效忠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保罗。信徒是自由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一节，他说呢，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没错，保罗说我是教会的领袖，我是属灵的领袖，不过不代表信徒要向我效忠。信徒是只有向耶稣基督效忠，而不是向我保罗效忠。信徒在神的里头是有自由和尊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跟我们说，基督既然释放了我们，就不要再受奴仆的轭挟制。所以冯任坤先生称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嘛。成卷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信徒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自由。所以保罗很清楚一点，其实彼得都讲过类似的说话。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四节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是对领袖讲的嘛，就是说领袖有属灵的权柄，但是不是用来核制别人的，而是要做众人的榜样。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强调的嘛。他说，我自己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核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领袖有属灵的权柄，不过不是用来核制别人，领袖是要以榜样来到带领的。保罗很清楚一点，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二十四节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核管，你们凭信站住，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信心，你们是自由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那个的角色是要服侍而不是核制，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大家会很记得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二五到二六节跟他的门徒讲的这几句说话，表达的意思很清楚。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权柄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祖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祖要像服侍人的。这段经文大家记得个背景，就是耶稣那即最主要的一些的门徒，大家彼此争拗哪个是最大的，哪个排头位，争权争位。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耶稣讲了刚才那番的说话，他说我们不可以学世俗的那些的价值观。世俗的呢价值观呢，做领袖的就在那里，就是指生晒了， 做领袖的就核制被带领的人。但耶稣说属灵的原则不是这样，在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谁愿为大就要做服侍，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他说在冲突之中仍然记挂到对方是有自由有尊严，是要被尊重，仍然记挂到要令对方快乐，在那个冲突当中令对方快乐。这个就是一章24节嘛，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是为了你们的快乐，为使别人快乐。这个属灵的质素如果我们真的去实践到的话是很厉害的，仁者无敌。如果你能够在冲突之中仍然记得要尊重对方的尊严自由，尽量令对方快乐，这个力量是很大，非常巨大的一种的属灵的生命力。这个就是保罗那个的原则。但是另一方面，保罗又不能够逃避处理他们犯罪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怎样能够可以处理到那个问题又不会恶化那个冲突。所以他选择暂时的离开，而用写信的方式就是他当时选择的方法。因为就算从一个实际的即技术层面来考虑，保罗都是有道理的，即当时大家这么混乱，那些人是针对保罗攻击保罗，人身攻击侮辱他，如果保罗坚持硬碰硬，我有权柄我要闹到你们服为止，如果这样的话最后很可能发生的局面就是不欢而散。因为当时那些人已经怀疑保罗了嘛，不信任保罗了嘛。如果一个人被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去闹，其实是会更加抗拒的，更加会反感的。所以保罗知道这样的情况底下可能会更加是难收拾的局面。所以在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是指什么人呢？就是指那些他责备而针对他的人嘛。因为他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令他们恼羞成怒，更加来针对保罗，攻击保罗的时候，这些就是因为就是保罗的口中说我令他们忧愁，是因为我无可避免地要去指出他们的错误和犯罪，我令到他们忧愁，所以他们有个反弹就攻击回我。所以保罗说我希望这一班人能够跟我和好和解，他们能够悔改明白自己的错误，在和好和解底下他们不再忧愁了，我才会快乐。这个就是第二章二节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保罗他那个的胸襟，他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他因为需要执行这个责备的工作，所以令到这班人忧愁。但是他说除了这班我令他们忧愁，无可避免地令他们忧愁的人和我和解，那我才能够得到这个的快乐。他不会幸灾乐祸，见到其他人忧愁悲伤不开心，他不会因此而开心。所以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句他就这样讲，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即保罗仍然是一个父母心肠， 就算这些人犯错犯罪，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些都是他的弟兄姊妹来的。我无可避免地责备他们，以致他们又忧愁又恼羞成怒，又很混乱又有冲突，但是我都不会因此而开心。我不会因为见到他们做错了事我就会开心，我都是希望他们跟我和好，他们悔改，我才会得到开心。所以甚至在一个技术的层面里头，他宁愿暂时离开，不想再出现更深的裂痕，不想意气用事令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所以他就选择了用暂时离开，冷静那个处境，然后用写信来处理那个他们犯罪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平衡来的，爱之深责之切。保罗是有一个的爱心，希望和睦，希望大家快乐，不想核制，但是他们犯罪有软弱有问题，你不能够视而不见，因为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你是要处理那些问题的，你不能够视而不见的。好像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领袖是要有责任处理信徒犯罪的问题。所以提多书一章第三节，他说一章第十三节，他说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有很多的领袖今天是将问题扫埋落地毡底，有冲突你一定要处理的，你不能够当冇事发生。如果你将问题逃避了，鸵鸟政策，掩耳盗铃，其实问题没有化解的，个冲突不处理呢，那个影响仍然在这里的，个心病仍然在这里的，心里头那条刺仍然在这里的。所以有问题你是不能够不处理，不过你怎么处理。所以保罗说，我有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第二章第三节。这个是也是保罗的那个的童真。所以很有趣的，保罗这个人呢，一方面他很老练，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赤子之心。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兄姊妹对他来说都是，他是一个善意的态度看他们。等于有些父母看自己的仔女其实是很曳的，但在心目中都是很乖的。在保罗的心目中，所有的信徒都是他的属灵的儿女来的。他会用一个善意的想法，我又希望你们快乐，你们又希望我快乐。虽然事实上可能未必是这样，可能事实上有些人是很独立的，有些人可能是很针对性的，攻击性很强的，但是在保罗的心目中，他都有一种的赤子之心，仍然是以一种厚道的态度去对待弟兄姊妹。保罗这种的天真呢，在保罗书信里头是出现过很多次，他以一种善意来看弟兄姊妹都是好的，但不代表他没有一种的眼光看到他们的软弱和问题，是很有趣的一种的气质，一种的领袖的素质，一种父母的心肠，一种牧者心肠，父母的心肠。所以你看到这个的处境，因为猜度，因为猜测而引起的一些的误会，给我们反省，我们今天很多的情况出现冲突都是这样。保罗所讲的这个的不核制，要尊重对方的自由和尊严，今天却又有很多领袖做不到。今天很多人其实不只是领袖，很多人的性格都是有很强的核制性， 很强的核制性，父母对儿女的核制很普遍，但儿女不是我们私人的财产来的嘛，儿女都是有他的独特性，他有他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儿女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来的。但有很多父母不是这样想的，很多父母是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女的身上，核制儿女的自由。有很多父母自己没办法完成的愿望，就寄托要求自己的儿女去完成，但可能这个不是他儿女想做的事情。父母对儿女的核制令到儿女一世都不快乐的，但很多人是有这种很强的核制性，做教书的人有很强的核制性，我们知道教书的职业是很容易有一种陷阱，就去核制别人，因为你在班房里头是你啱晒的嘛，你做老师你讲嘢啱晒的，学生只是听你讲的嘛，所以很容易就会建立一种性格很强的核制性，我啱晒，其他人错晒。保罗说，尊重别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使别人快乐，有这种属灵的质素，处理冲突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仁者无敌，真正的大慈大悲，面对敌人，针对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仍然纪念到对方的自由和尊严，尽力令对方快乐。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他这个的经历，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痛爱你们，爱之深责之切。一方面他有很清楚那个的温柔的那个的爱心的原则，尊重对方的自由，尊重对方的尊严，为使别人快乐，这种温柔的爱心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他没有逃避到指责的责任，他没有逃避到要去执行纪律这个责任，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不能够逃避那个责备的责任，但又要兼顾尊重对方令对方快乐的原则，所以他选择用写信的方式。所以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这么困难的处境怎么处理呢？处事容易处人难，很多时困扰我们伤我们的心，消耗很多精神去处理的就是人际关系的冲突。所以说，我先前心里痛苦难过，多多的流露，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就是要知道你们，知道我是格外痛爱你们，爱之深责之切。流泪往往是关切的表现。保罗写过很多次他为信徒流泪，使徒行传第20章18到37节，是一段又是很感人的一段的说话。保罗生离死别的时候，跟他最亲爱的一些弟兄姊妹剖白他内心，他这么多年来怎样侍奉的，是用什么原则去侍奉。他说他常常关心他牧养的人为他们流泪，耶稣基督都流泪的。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约翰福音11章35节，耶稣哭了，流泪是关切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反省。误会冲突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那个的猜测，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去猜测。很多时候事情的真相不是从表面这样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一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去妄加猜测，甚至是猜度别人的动机，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和冲突。其实信仰都是 有时我们信徒面对人生的逆境，就会去埋怨，去猜度上帝他不爱我们，或者他没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做事，我们明白多少呢？如果我们妄加猜测上帝所做的事，我们会产生对上帝的埋怨，其实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幼稚，自己的不成熟，但是就会在我们信仰成长的历程里头造成很大的障碍，造成很多的怀疑，信心的动摇。保罗怎样处理冲突？他强调的就是，如果他自己是受害者，他是那个被猜度、被猜测、被误解的人，他都要记得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尊重对方的自由和尊严，为使对方来到快乐。人在困难的处境当中，是最容易看得到他生命真正的质素。在冲突里头的时候，你的内功，你的功力有多深厚，就能够看出来。在平时没事发生的时候，个个都温文尔雅的啦，但有冲突的时候，被误解、被冤枉、受委屈、受批评、受攻击，甚至受恶意的重伤，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在那些情况底下，就最考验到我们的属灵的质素。我们能不能好像保罗这样，有他的胸襟和气量，情理兼全的尊重对方的自由、尊严，为使别人快乐，但亦都有一种技术层面的智慧来到处理那个冲突的场面。所以这段的经文是应用的范围很广。这段经文本身是讲紧在教会里头发生领袖与被跟从者的冲突，但是在人生的路上，冲突的出现是处处都会有，在家庭的里头，在工作的场所，在社会里头，现在社会的纷争都很多，香港整个社会是撕裂得很重要，是傻了整个社会，即是那种的过敏的反应，小小的事情都会有很大的反应，已经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步。所以纷争和冲突的处理在人生的路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的，在家庭的里头，在工作的场所，和同事的关系，在社会的里头，甚至在教会之中，保罗这些的属灵的质素和智慧都是给我们很重要的参考。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怜悯帮助我们，给我们真的有从你而来属灵生命的质素，去面对人世间难免的出现的冲突的场合，让我们处理的时候合乎你的心意，又经历你的恩典，至终我们能够可以经历到你应许的那种的平安，那种喜乐。我们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